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et ha'aretz.
我们一起低头来到阿爸父神面前，疼爱你百姓的阿爸父神，赐给众圣徒你烈火的妥拉的至圣至高的神，你就是用话语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创造主。我们敬拜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们再一次要欢喜快乐的坐在你的脚下，一起来领受新一轮的妥拉，你的言语。阿爸父神，我们已经尝到你话语的真实与甜蜜，也经历了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离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失去方向，我们就会落入欺哄人的圈套黑暗中。今天在你的圣安息日，我们已经将自己分别出来，来到你面前，为的就是要听你的声音。愿你那充满全能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使讲的和听的同蒙你的训诲，你所说的我们必定遵从。奉靠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 Shabbat Shalom。 今天牧师从耶路撒冷西安和大家分享新的一轮的妥拉，创世纪，或是希伯来文说 Bereshit， 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 Bereshit。 我想我们大家对创世纪已经很熟很熟了，可是很奇妙的是妥拉，就是不管我们学习了多少次多少的年日，你总是会发现有很多神在当下要告诉我们的，要我们学习的。当我在看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呢，竟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创造竟然是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从光开始，神先从光揭开了创造的序幕。可是当我在更深去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序幕也就是他的结束，没有任何的黑暗权势可以站立得住在圣洁的光之下。这个光，这个光不是太阳的光，不是月亮的光，这个光我们在启示录21章22节，使徒老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哇，这个光不是一般的光。所以当他说要有光的时候，神的光已经充满了他所创造的一切。然后呢，所有的征战，所有的黑暗权势遁逃了，灯一打开，黑暗就遁逃了。何况这个光是神他自己的荣耀的光呢？那创造的开始，神创造的开始，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宣告，这是一个胜利，胜利。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得胜的神。所以创造的开始，神创造的开始，弟兄姐妹们，就是胜利的宣告。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呢？当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一个中心点，就是你要认识神。你学习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寻找 什么是对我有利的，什么是我所需要的，什么是会让我蒙福的。可是当你能够从他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他的时候，你不会再一样了，你不会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所以创世纪的一开始他就宣告得胜了。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神已经得胜，确定的，没有任何权势可以胜过他的。那么我们行走在这个地上，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还怕什么？其实唯一我们要放在心上战惊恐惧的就是，我是不是不够认识他？我是不是误会了他？我是不是失去了信心？我觉得神在，就用今天的这个妥拉来讲，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的创造，人的故事。可是我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知道这个就算是今天的这个 Perishi 呢，其实是神在彰显他自己，彰显他自己的属性。在出埃及记34章他所宣告的，你完全可以在今天这个部分，妥拉的部分，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六章第八节，你都可以看得到他的属性。他彰显他的属性，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真的是要把神的名字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已经开始在我们里面动圣善功的，他一定会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啊哈马需要再来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他一定保守我们，他一定创始成终。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有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他如何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也一样是在对我们说的。在这个时刻我们转向他，你一定要先转向他，然后你绝对不会失望，他一定转向你，面向他，寻求他的面，神一定做成在你里面的善功，他永不失败。所以用这个眼光你来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真的就会明白这整个的进展，整个的进展没有一点是出乎神意料之外的，只有人不知道，不认识，不认识神。本瑞逊我们翻成起初，但是它也可以表示是一个开始的时候，或是再开始的时候，或是在万物的起头。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啊，听见神学教授老师在跟我们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太初比创世纪的起初还要更早。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从中文上看见的是起初，看见的是太初，但是希伯来文都是同样一个字，就是 Bereshit。 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那里说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知道他用话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整个的宇宙，创造整个的世界。他的话一出去，那个带着那个全能能力，他不突然返回，他没有收回啊，直到今天都没有收回，他
他对他所有的创造，但是这些受造之物如何能够存在呢？就是他的话语的那个全能托住他整个的创造。那我们今天在读《Bereshit》的时候，先放在心里面，我要把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神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神说他在起初他就指明了末后的事，自从开始学习陀拉以后呢，我就立定心志，就是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创造我们的阿爸父神。他从起初就已经指明末后的事，你把这句话放在心上，然后你再来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们，从一开始神的话语一出去就已经做成了。我们以前学习过希伯来思想，古希伯来文的文法，它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特别是讲到神的话语，它一出去就持续的不停的就已经完成了他所要完成的一切的计划。那么在其中呢，从起初的创造跟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人类历史的结果呢，就是一个过程。神永不失败，他不会失败。以至于当你想到你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好像有很多的未知摆在你面前，有很多的坑坑洼洼，你不知道神在哪里，或是你在等候神等好久都等不到，这个时候回到创世纪，你来看弟兄姐妹们，他已经得胜了，他的创造他已经得胜了。你只要操练一件事，就是坚定的相信他，坚定的相信他。我举个例来讲，他这个6天的创造，每一天他的创造，他到最后一天他创造了人，当人被造出来的时候呢，一切都已经完成了，而这一切呢是神为人预备的。你看到他的爱，他对人的爱。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一开始，你看见他对人的爱，神爱世人呢，你就会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有多少时候神是可以完全的把人类毁灭掉，他可以把整个的地球毁灭掉，甚至于他把他所有的创造毁灭掉，可是他没有，这是为什么？这位是全知全能全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什么都知道，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都是他的蓝图，他不是不知道这人类的故事会怎么发生，他当然都知道。可是因为他的爱，他对他所创造的人类的爱，而这个对他所创造的人类的爱呢，是可以完成他在创世以前所计划的那个在永恒里面要跟他一起度过的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个永永远远。他是神，他想要怎么样他完全可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神阿爸父神他爱人，可是他也要人爱他，他不是在创造一群机器人，他不要，他要的是他所创造的人类能够认识他， 并且能够听他的话，能够爱他，能够很甘心情愿的来爱他，跟随他。当他要人类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阿爸父神知道他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非常非常大的代价，包括他自己的心常常受伤，而最大的就是包括他要将他的爱子那个道那个话道成肉身，为这个世人倾倒生命。你说神都不知道吗？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但是为了他所拣选的最后能够真正爱他的这一群心腹，他甘心付上这样的代价。这一卷妥拉的瑞序呢，创世纪当然是摩西根据神告诉他写下来的，若不是神告诉摩西，没有人知道，有谁会知道他怎么创造世界，有谁会知道这个起初创造以后的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从神创造人开始，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我们以前都讲过，神用约的关系，立约的关系来约束，来联系神跟人。他用约约束人，但是呢，也约束了他自己。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新旧约圣经，除了那个旧约之外，旧新旧之外是约书，这一本书是圣经，是约书。从一开始神就跟他所创造的人立约，立约。那我在这里想要回答那些说神的约已经成为过去了，西乃约已经成为过去了，其实我们真的是要重新思想啊。神的话语呢，他从来不会取消的，他从来不会取消，他也不会因着人类的过程而来改变的。这是希伯来的思想，神的话语一出去就成就了，无从改变起，他也无法后悔，就在那里。今天有几点是我特别要在这里来引导大家重新思想的，其实我觉得我讲的很多的那个信息很多都是讲过的，但是为什么你又是重复在讲呢？因为我希望每一次的信息不是只有听听而已，我最重要是一个教导，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听进去啊，能够学习。我们看见说神爱人，他用约来约束人跟约束他自己，可是人呢，创世纪第三章很快他就堕落了。在殿园的时候，亚当被约，何西阿书第六章主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们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辱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日光底下并无心事。在创世纪贝瑞序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直到今天继续在发生，那特别是那些与他立约的百姓，这些百姓被约，好像就是在神的心上、心头上。我刚刚讲他爱我们了，在他的心口上，捅个刀子，让他伤心，再撒上盐。可是神呢，仍旧没有放弃，仍旧没有放弃他所拣选、所爱的人。创世纪第三章明明的记载着人类的第一个堕落跟悖约，可是呢，神在审判之后，他在三章十五十六节，他却给出了一个救赎的应许之约，他 他把亚当跟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但是呢，他创世之前，他在创造世界之前，他永不失败的蓝图计划，在时间空间当中继续往最后的方向前进。你要知道，他的话语绝对不会因为人的犯罪堕落而改变。出了伊甸园，人怎么样？继续堕落败坏，一直到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心中忧伤。尽管他兴起了他要把整个的人类用洪水毁灭掉，不要了，可是他仍旧留有渔民、挪亚一家八口，这是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谈到的。我在这里先做一个叙述，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12到13节，我们看见神呢以彩虹为永约的记号，他再次以怜悯存留了人的生命。洪水之后，人类有没有改变？没有，人类继续犯罪堕落，可能更甚于过去。可是创世纪十二章，神他开始寻找一个人，他寻找到亚伯拉罕，然后从他开始，从他开始救赎计划继续的往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救恩之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所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一切的进程早已做成。我要再重新重复一次说，他早已做成，绝对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从起初到末后，中间就是过程。所以我们看见神他的心意。那接下来呢，在今天的妥拉的第二个重点，我要讲到安息日。你知道安息日不是在出埃及记才提出来的，原来是在今天的妥拉里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安息日绝对无可忽视，是从起初他就赐下的。而这个安息日是与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相连结的立约的记号标志。如果亚当不犯罪，其实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所享受的就是那个真正的安息日的安息。当然我们知道历史没有这样演变，他们犯罪了。在西乃山之约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看见那个第四条安息日是所有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所有在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的。对于这一群在埃及偶像充斥的环境当中四百多年的以色列百姓，来认识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一个诫命就是在他的约板上刻在那里，这是神亲自用手指写上的，他不会改变，也没有人可以改变。你知道吗？连摩西都不能改变，他话一说出来就带着全能存到永远。所以来到生命记摩西重生这个十诫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更改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在那个时候，那个石板已经在约柜里了， 摩西不可能改变神的话，就像有些基督教的神学所说的啊，你看这个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了。当我们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是希腊思想，不是希伯来思想。老摩西最后挂在他心头的，特别是对出埃及的百姓，强调他们的来处，因为他们常常忘记，必须要常常的提醒。我们也是常常会忘记，常常需要重新再提醒。所以《申命记》我们才学过，我们看见摩西不停的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要纪念，要纪念，要纪念。”这是老摩西的心。你纪念你从哪里来的？40年，摩西他的经历，他对神的认识，他已经知道，他早就知道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永远的约，是永远的证据，不可能改的。那有人也会发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你看，这个安息日是给以色列人的。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读妥拉的时候，神或是摩西都说，在你们当中的，不管是婢女、仆人、挑柴的、挑水的、任何人寄居的，任何人在你们当中的，都要守安息日，对不对？一定要守安息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已，你在他们当中就一定要守安息日。讲过很多次了，再重复一次，全本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神真的只是跟以色列立约，他从来没有跟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立约。我们看见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又是一个背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你看他又跟谁立约？以色列。以色列家、犹大家背约。神说，我要与他们另立新约。所谓另立新约，叫做更新的约。我要跟他们更新这个约。更新这个约，然后还要再跟谁立新约？还是跟以色列家立约？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后面，神说，那个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与以色列立约，他永远不会离弃这个约，他更新了与以色列所立的约。那外邦的信徒呢？我们一直说旧约是给犹太人的，新约是给外邦的信徒的，是错的，弟兄姐妹们，这是错的。神从来没有跟以色列之外的百姓国家立过约，我们已经提过的。那外邦信徒在哪里？我每次都重复啊，直到你们真正恍然大悟。罗马书11章，感谢保罗，他在罗马书11章所讲的，我们是也橄榄，也橄榄。那也橄榄接受了耶稣啊之后呢，皆知进入了真橄榄树，进入橄榄树。或是耶稣啊在约翰福音10章，他16节他所说的，他说，我另外有羊，他对他的门徒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然后呢，他说，我要把他们带来，跟你们合成一群，把你们带来， 外邦的信徒会被带来与神立约的这个百姓合成一群，而我们因为跟他们合成一群，我们也在同一个约里面。这个我们一定要很严肃的来思想，明白，放在心上。这位从起初就指向末后的神，在创世纪中他一开始就已经打开给你看了，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连到神，绝对没有说开始然后整个过程出乎他意料之外，然后最后不晓得到哪里，没有，圣经拿起来你已经知道从起初到末后他已经都指给我们看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读创世纪我们心中一定要有最后的日子，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定要有最后的日子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思想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啊，最后的话语，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的话语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他说他来的日子好像什么，好像贼一样，他的警戒像挪亚的日子。马太福音24-25章，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侍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是在耶路撒冷吹角节的前夕呢，我有一个机会和我们过去几次来以色列旅游的导游哈拿有一个很好的谈话。那我们谈到末世末日，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迹象，太多在发生的事情，几乎是过去所没有的。那这一切都指向末世末日，我们都相信我们真的就是在末日里了。那我们也谈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讲到10个童女，5个童女有油灯，有预备油，5个童女呢没有预备油。然后等到这个新郎到的时候呢，5个没有油的童女呢赶快冲出去买。可是在这个他们出去买的时候呢，那个新郎到了，他就进去了，然后门就关了。所以等到那没有油的童女来到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敲门，门已经关上了。他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不认识谁，他不认识那些不警醒没有预备的人，这很清楚。所以不管在讲台，不管在任何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在告诉我们，时候不多了，耶稣啊快来了，大家应该要警醒要预备。这些话语绝对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你不准备，你没有油，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不在乎，你轻忽。他说我不认识你，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后来我们谈到创世纪49章第1节，在那里讲到雅各最后的话，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那我们常常称这个是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在后面有讲到这是祝福。可是妥拉经文呢，一开始他确实说这是日后必遇的事，日后必遇的事，其实是雅各预言他的儿子们末后要发生的事，末后要发生的事。这个末后并不是指他的那一代的结束，而是指真正的人类，神从起初指明那个末后的末后，最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 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称作 Ahalit Hayamin， 那这个短语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最后的日子，这个短语出现很多很多的次。可是哈拿说，你知道吗，在希伯来古经文或是现在的正统犹太教的拉比，他们会用的是 Kids Hayamin。 这个 Kids Hayamin 的意思是末后日子的结尾，末后日子的结尾， Kids 结尾结束，在时间结束时或是空间的尽头，用这个字 Kids。 它的字根Kasat 有切断、砍掉或是切成两半、切成碎片的意思。他继续说，哈拿继续说，当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八节说道，当神对蛇、对亚当、对夏娃宣判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创世纪三章第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荆棘，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这个荆棘 coats， 它字根 coats 有刺痛的意思，刺痛的意思。他说，你知道吗，末日的来临，末日的来临呢，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39节所说的，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那个日子，日后末日的来临，大家照常过日子，吃喝玩乐嫁娶，没有人有预备，然后忽然之间没有意料到的，如同荆棘的刺，这个末日如同荆棘，因为它是字根一样的，荆棘的刺呢，刺入了每一个人，人人惊慌失措，疼痛难当。你能想象吗？那个荆棘啊，刺进去，你开始都不知道，忽然间啊，是什么东西刺了我，痛到不行，血都流出来了。耶利米书三十章六到第七节，他说：“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叉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但他必被救出来。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罗马兵丁戏弄他。马太福音27章29节说，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你能够想象我们的主身上已经是遍体鳞伤了，也许他这个时候被打的他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了，忽然之间那个荆棘硬插在他的头上，那个刺痛。你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啊，担当我们的罪，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然后到最后那个荆棘冠冕最后压到他的头上去，血喷出来，血流满面。他在预告着什么？罪的后果，最后的日子，再不悔改，这些都是预告着你会尝到的最后要发生的事情，末后要发生的事情，跟荆棘同字根，不仅是刺痛，还有被割碎。你能想象吗？切割成碎片，那种感觉，刺痛的感觉，弟兄姐妹们，是真的，要警醒，要警醒，是时候让我们看万事如粪土，要单单把神的话语、他的诫命、他所要我们行的摆在第一位，看为重要。 那天跟哈娜有好的一个分享，他最后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有一天他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可能是他这一生里面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在对他说话，非常大的声音对他说， If you knew how soon I was coming back, you wouldn't live like this. 如果你知道我是这样快的回来，你就不会这样过日子了。他说那个声音很大，可是不是责备，也不是骂的语调，比较像警告，警告。他惊惧之下呢，他自己省察自己，他确定他自己并没有活在最终，所以这个话听起来更像是要透过他去传递给他的百姓这个警告。今天我们学习创世纪，学习陀拉，陀拉真的是有多方面的，几年学习下来几乎是很难重复的。但是今年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为了时候的不多，时候的紧迫，学习陀拉不是单追求头脑知识，那是要活出来，要行出来。要鼓励大家，就像我刚开始跟大家讲的，神他在每一个人类的故事当中，人类的历史进程当中，他彰显他的所事，他的13个属性，我们要去认识，我们要从里面，从这个陀拉里面来认识我们的神，只有他是配得我们放我们的全心全力来认识的，然后学习他要我们怎么的过日子，不要使他忧伤，不要刺痛他的心，以至于到最后是我们自己被刺痛。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陀拉之子，行出来，圣经说从你们的行为当中人就会认出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的门徒。其实我们人哪有爱啊？保罗说最大的就是爱。其实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爱，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爱的。常常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哎呀，每次在婚礼的时候啦，大家就会抄写这一段送给新郎新娘，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可是当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见保罗的心他在讲什么，他要彼此配搭，彼此相爱，讲到恩赐上下文。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咒计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他说爱是恒久忍耐。我只引用这一段，你什么都能，什么都会，你也愿意舍己身，可是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而什么是爱？恒久忍耐。谁能够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神的名字啊，神的属性啊，那个意思就是他真的是坚忍，忍耐我们，忍耐我们，不肯舍弃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在创世纪我们看见，一开始就看见人的败坏，人的属血气，人的悖逆，人的悖约，可是感谢神，他不离不弃，他不离不弃。耶稣在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哀叹，他说：“哎，这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马太福音17章17节。可是你知道吗？ 他竟然忍耐到上了十字架，舍弃他的生命。所以恒久忍耐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能够爱也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感谢神，我很喜欢保罗一些话，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使弥赛亚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使弥赛亚会住在我们心里面，耶稣啊住在我们心里面，是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们的信，而我们的爱心才能够有根有基。因为这个爱心的源头就是神自己，他说才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弥赛亚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保罗是真正的知道神的奥秘，真的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彼此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扶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完美的，还没有，没有一个，我还没有遇到过。让我们谦卑，有着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记得这是神的爱，不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爱很容易就没有的，就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他的爱是长阔高深，长阔高深。我们今天很快的讲解这些陀拉，只是给你们一个启示，然后让你们自己再挖深进去，那自己真正的去认识那创造我们的神。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爱，这是刚刚保罗告诉我们的。或许今年开始学习陀拉，第一件事情让我们来学习坚忍，坚忍，坚定的忍耐啊。也说在马太福音24章他所说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必然得救。弟兄姐妹们，很简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点陀拉带出来的一些心得。从西安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真心的爱陀拉，接着学习陀拉，愿意行出陀拉，并且因着信住在耶稣里面啊，明白他的爱真的是何等的残阔高深。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把爱活出来。愿他保守我们每一位有这样一个心智的，不受那个末日忽然临到的像荆棘一样的那个刺痛的惊吓。愿神使我们能够得着得救的平安。
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今天为我们开启了贝瑞许的真理，把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赐给了我们。我们看见你所创造的人类被造，你与他们立约，人类却犯罪被约，不听你生命的话语，所以沉沦堕落，进入万劫不复的死亡当中。但是我们看见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你也是那一位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职，直到三世代。可敬可畏的父神啊，你那永不改变的圣名交织在人的犯罪堕落历史中，但因着那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所做成的终极救赎，以至于我们仍然有余民可以存活。我们看见在短短的人类历史中，竟然有一个人选择与你同行300年，与你同行300年，他安慰了你的心，你爱他，你把他取去，与你永远 在一起。父啊，父啊，我们要像以诺一样不离不弃的单单要你，与你同行，与你同住。今天这个末后的日子与荆棘的信息，使我们警醒，使我们起来，要预备自己与你同心同行。我们不要那肃然临到的恐慌如同荆棘刺入我们，我们不要像那五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听见你说我不认识你们。主啊，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今天就进入你信实的话语中，紧紧地抓住。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赫的名，阿们。今天这篇本系的信息呢，其实是在整个节气开始之前已经录好了，然后我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就很简短的跟大家分享。来到了祝棚节的第八天， 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妥拉节的时候呢，忽然之间以色列遭受哈马斯的突然的袭击，海陆空三方一起来袭击，并且还掳掠了很多的人质。那对以色列来讲的话，他们真的是很大的震惊，他们没有预料到，甚至于说他们在加萨走廊那个边界呢，有一道墙，很厚的很安全的墙，他们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呢，那个晚上凌晨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哈马斯就是从那个墙，那一道墙挖了洞，四方八面的那些恐怖分子就从那里出来了。然后对于以色列 IDF， 对他们当局，对于政府当局，每一个人都非常的 shock， 震惊，突然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那很快就进入了最高的这个战争。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今年的妥拉开始，贝鲁逊开始，是否神已经真的是在跟我们讲，我说真的是实在不可能是偶然的，在跟我们每一位，每一位属于他的每一位在说一件事情，你准备好了吗？我记得这个已经讲过了，你是否警醒，还是你认为不可能，太阳还出来，月亮还出来，一切日子照旧的在滚动，但是好像荆棘一样，你在吃喝玩乐，你在计划着你的前途，计划着你的一切的时候，忽然之间那个荆棘刺进来，一刺进来血流出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已经发生了。我觉得今天在这里站在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对面，这种感觉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真的要把耶稣啊的话，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省，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一个极大的翻转，极大的一个悔改，极大的一个警醒起来。因为他不停的来警告我们，不停的来警告我们，而我们呢，我们凭眼见，我们凭耳朵听的，我们一点都不在意，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讲台已经不停在讲，讲了又讲。所以，如果那个幕后的日子像荆棘一样的刺进来的时候，你不能怪任何人，你只能怪你自己。在这个新的一轮的头拉的开始，我真是希望像祝鹏姐一样，能够讲一些很喜乐的、很高兴的这个信息。但是神、圣灵所给我们的，就是要警醒，你要预备，那个日子会忽然的来到。当我们看到今天《创世纪》，比如去开始所讲的这个部分，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以诺。以诺，那么多人当中，几百年的过去，没有提到任何人像以诺一样。妥拉告诉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300年不是小事，300年是很长的日子。但是他跟神同行300年，他仍然生儿养女，仍然在这个地上过日子。但是他紧紧抓住一件事，就是与神同行。最后神太爱他了，就把他娶去。我觉得将近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他要来把他的心腹娶去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预备好，不仅要有油，对不对？我们也要心里向着他预备好，当他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吃惊，没有任何的惊吓，只有看见我们的期待成为真实。弟兄姐妹们，今天但愿每一个人有耳可听的都听见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希望他很快就来，很快就来。我们要坚忍，继续忍耐，继续的期望他，继续的知道相信他的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我相信他必保护我们，他必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继续为以色列来祷告。我们真是要为他们祷告，他们的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列国的人都不要以为与他们无关。先是犹太人，后是其他的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任何的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点都不知道，甚至于就发生在我们的旁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所住的地方。我想牧师只能分享到这里，我盼望每一个人真的听进去，与他同行，继续在这个可见的快要来的苦难的日子里蒙他保守带领。感谢主，神赐福你们。从西安再一次的愿神大大的降福赐福给那些所有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单单愿意来跟随他的每一位，直到那时。阿门。